一个门徒来求问耶稣说，耶稣能不能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啊。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经文呢，大部分的人会把它叫做主祷文嘛，对不对？经常也会念主祷文，会背主祷文。那么这个经文呢，它不仅记载路加福音，圣经告诉我们它记载马太福音。但是很有趣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学习马太福音六章和路加福音十一章，都记载这个所谓的主祷文，但是我们发现它的背景和耶稣教导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两次教导门徒祷告是分开的。马太福音记载的是耶稣刚呼召十二个门徒之后教训他的门徒。路加呢是刚差遣七十个门徒，对不对？这个背景很不一样了。马太福音呢，它的背景中耶稣在告诉他的门徒不要这个马太福音的背景是在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不要效法法利赛人那种祷告啊，他们祷告是不好的方式，是不对的，是为了自己祷告。主告诉他们你不要效法他们。那路加呢，他是有一个门徒问他，我看约翰的门徒他们从约翰学的怎么祷告，你是否能教我们祷告吧。好，那么发现整个的背景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耶稣刚开始他的服事啊，在地上的服事，刚开始呼召门徒，刚开始做他所做的事情，那么他教导过他门徒如何祷告。到耶稣快钉十字架，就是我们今天路加福音十一章这个地方呢，也再次教导他的门徒祷告。所以总共是两次。大家也可以有时间比较一下路加福音十一章和马太福音六章，实际上我们发现它是有相关的教训和教导。好，我们今天就直接来吧，也很简单的讲一下，内容是比较多的，是三节，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第一，我们要看门徒的请求。在十一章的一节，耶稣这样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一毕，有个门徒说，求主指教我们祈祷，像约翰指教他的门徒。首先呢，我要大家注意到第一件应该让我们注意到的事情，就是耶稣在祷告。这个很有意思。其实如果我们想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引起很多的疑问，那为什么耶稣在祷告？那耶稣有祷告的习惯吗？如果我们学习福音书，我们发现耶稣是经常祷告的。而我们也可以就在路加这一个福音书里边找出耶稣八次的祷告。耶稣是经常反反复复的向天主、向天父祷告。其实我们知道他受洗的时候，哎，他祷告了；在他被撒旦试探之前，他祷告了；在他这个走在水面上之前，他做什么？他祷告了；在科西玛尼院中，他做什么？他祷告了；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上，他在做什么？他在祷告。我们发现，在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前后，都配随着什么？祷告。那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天主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成人身。但是可能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那如果耶稣是天主的话，那他为什么要祷告啊？这不很矛盾吗？我们可能会想，那耶稣来了，毕竟是天主成人身了，那他为什么要祷告？那很多人会告诉我们，那耶稣的祷告仅仅是给人做榜样的。好，但其实这种回答其实是不对的。虽然有榜样的意思在里面，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也有要祷告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是耶稣成人身就受到肉身的限制，他祷告也表达着他成人身的限制。腓立比书二章八节他这样说，他既有人的形状，关于耶稣基督他说，就自己怎么样卑微只死顺服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也是顺服。圣经告诉我们，他成人身这个事情也是虚极的，也是限制了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成为人身。因此在这样自愿的虚极的情况下， 谦卑的情况下，他也借着祷告表达他的顺服，祷告表明他是成人身了，对吧？成为人了，并依靠依赖他父亲要他执行的这个计划。希伯来书关于这个话题这样说，希伯来书5:8，他说虽为子也受了苦难，学了什么？顺从。这个很有意思，耶稣基督自愿的顺服天父的意志，做什么？做人，并且以祷告的方式来表达这个人身所带来的限制。第二呢，称人身之前，他已经与圣父圣灵有相交，有关系。其实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他不是后来的人奉为神的一个人物。好，其实可惜有的如果你查百度的话，他可能也会说耶稣是传说中的人物啊。没有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愿意否定耶稣历史的存在。但耶稣不是被后来的人奉为神然后去敬拜他的，他自己说我是我天父差来的救主，受膏君。那这样的话，在来之前他已经与天父有关系了，有交往，那以祷告的方式怎么样维持此交往。在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经文很多，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约翰福音17是耶稣著名的一个祷告，4-5，他说我在世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我做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对不对？5他说如今求父使我同享你的荣耀，就是创造天地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耶稣基督自己说我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与我父乃为一，三位一神的这种表达，他说我是创造的主，我创造一先一有了，他说。那这个就很有趣了。但是我们发现圣父圣子圣灵之间也是有相交的，有交往的。在世上的时候他维持此交往，怎么维持？通过祷告维持的。但第三我们发现，因为在世上是依靠圣父和圣灵的能力做事情，那祷告做什么？他显明他依靠的心。那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12:49，圣经这样说，他说因为我们我不从自己的意思讲，差我来的父怎样吩咐我，我怎样讲怎样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说我不再讲自己的事情，他说我是扮演顺服的角色，我来是讲天父的旨意。其实耶稣也自己说，他说他背了关于自己的旧约圣经，他说我所拣选的所疼爱的心里所喜悦的仆人，我将我的灵就是圣灵赐给他，他必讲真道指教列邦。好，指教列邦人。然后在这里我们发现他做什么？他也有了圣灵和圣灵的帮助。耶稣在说完这句话，他说今天这个经文应验在你们耳中的啊。他背的是以赛亚书，在耶稣在世上500-600年所写的内容。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有祷告的习惯。我们发现耶稣做事情，他的服事中经常看到耶稣离开门徒或者带着门徒上山或者到旷野去祷告的，也经常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怎么样，也在祷告。这个也是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并且也知道其实如果耶稣需要祷告，那何况我们呢，对不对？我们需要祷告。那我们看一下执教的请求，在1他问了，他说你是否能够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好，他说如何祷告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位门徒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谁。我自己认为他应该不是12中的一个。为什么？因为耶稣在拣选12之后已经教导过他们一次祷告。但是我们知道在耶稣复食的过程当中也有别的门徒，对不对？ 后来来了，他刚刚差遣七十个嘛，对不对？出去传福音，那可能他是七十中的一个，我们不清楚。但是他问了耶稣一个问题，怎么去祷告？他说我们想学习如何祷告。其实祷告这个问题，如何祷告其实很重要。我曾经听过人这样来说，他说祷告有多么的简单，他说连最小的小孩都能祷告。但学习祷告有多么大的成就呢？他说即使最有力量的人也不能真正的掌握如何祷告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知识。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也是说很复杂也很简单。那其实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向天主说话的，他是就像耶稣基督与他的父有交往，我们的祷告也是与天主有交往。但是这个祷告是出于一些实际的需要。其实当时我们要明白当时的历史和文化，那在这个耶稣那个年代的犹太人中，那他们都有祷告的习惯，更不用说虔诚的，比如说法利赛人之类的啊，很虔诚的人，他们都会有祷告，他们经常会学习单一礼。咱们读过旧约单一礼书吗？单一礼不是一日三次祷告，那他们会效法单一礼，然后祷告称为什么？称为他们会每一天三次必须做的事情。然后呢，他也会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可能会有固定的这个祷告文，然后他们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祷告的模式啊。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问题在于其实他的祷告已经失去他意义了，因为他不再是与天主交往了，更多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去祷告。可能我们可以想着，其实更多想我们看外面人去烧纸也好，或者说烧香也好，我们可以说是为了别的目的，但是可能更多也就是为了自己嘛。我们去庙里看那么大的这一根香，对不对？好几万的那种，你烧这个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别人看自己吗？同样，信仰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当时的信仰也出现这样的一个事情。耶稣已经警告过他们关于这些事情。在六章马太福音六章五节，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是什么？哎，要给别人显出他的善良，对不对？”他说喜欢站在哪里？回堂里，就是大人多的地方，他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他说有的信仰是为了别人做的，这是他的意思。然后耶稣说什么？他说这样实际上祷告就失去了他真正的意义了。他说天主是怎么样不听这样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不是为了人，那这个说明什么？如果你在十字路口祷告，天主不听吗？也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祷告是为了别人看见我们，是让别人夸奖我们是多么虔诚啊！哇，你看这个人多么虔诚，那祷告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他是为了人祷告的，也不是为了天主祷告。那另外呢，我们发现也有别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他们当时也有祷告文嘛。包括现在的很多无论是天主教徒也好，或者很多信仰，他们祷告就是背的东西。我背一个祷告文，然后呢直接反复的说。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呢，祷告还保留它是真正的意义吗？啊，如果我就是反复的说同样的话，我们看耶稣怎么说。在马太福音六章七到八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祷告，说许多重话重复的话。他说你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应允。他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没有祷告之前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父已经知道了。我问你，无所不知的神需要你反复的说同样的话吗？啊，如果我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和我妻子的关系。好，如果我重复的说，媳妇我爱你，媳妇我爱你，媳妇我爱你，然后骂她之前说媳妇我爱你，对不对？不管她之前我说媳妇我爱你， 对不对？反复复的说同一句话，你觉得这有实际的意义吗？这句话会失去任何的意思。同样，他说我们天上的父如父亲一般，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直到我们所要求的，直到我们所需要的。其实我们反反复复的说，难道他耳聋听不见？对不对？好像我们这样子也很容易失去祷告的意义。其实在诗篇145篇18节，圣经说凡呼吁主的就是怎么样诚心呼吁的，主必与他相近。圣经中有这样的应许，什么应许？如果你的心是对的，那天主愿意接近。好，那如果我们是为了获得东西，如果我是为了叫别人看见，如果我是为了自己的情欲求，对不对？那这个不能叫诚心了。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也是实际的问题，如何去祷告。另外呢，我们看第一节他也说后半句他说什么，向约翰执教他的门徒。那约翰是谁？约翰是这个给耶稣开路的先知，叫施洗约翰嘛。那施洗约翰呢也有门徒，在耶稣之前，到这时候施洗约翰已经死了啊，已经被叙利王给杀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也知道，好，施洗约翰当时大家都清楚，都知道他是谁。同样呢，耶稣的门徒中也有许多施洗约翰的门徒，所以他们了解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曾经怎么教导过他的门徒。那么在这里我们发现他们也知道约翰曾经教过。那为什么约翰要教呢？因为约翰意识到耶稣已经教导门徒的这个事实，其实当时他们祷告的习惯是有问题的，他们不了解天主，也不了解如何去祷告。好，所以呢，他就问耶稣说怎么去祷告。我们看耶稣的回答啊，这个也是也没提啊，5章33节，他也曾经提过，就是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常常怎么样进食祈祷。也就是说约翰的门徒当时是有名的一点，就是他们会祷告，懂怎么进食，对不对？那耶稣直接回答这个人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块叫祷告的反例吧。好，在2到4节他就开始说这个我们祷告应该如何祷告。那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怎么去祷告，并不再告诉他们，好，这是你们该背的这个祷文啊，你们念每次需要祷告的时候，你们反复的去背它就行了啊。包括我们参加很多这个基督教教会，在他们聚会之前，他们先要念什么？先要念祝祷文嘛。但其实主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念这个祷告，而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去祷告。他在告诉我们祷告的模式，我们应该，这是祷告的一个反例。这个也不是耶稣的祷告，我们经常把它叫做主祷文嘛。那这是耶稣在祷告吗？也不是，是吧？这是耶稣说你们祈祷的时候，看见了吗？那这个不是主在祷告，而是在教导他们如何祷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主的目的不是叫我们重复的背一句话两句话三句话，这样子就可以得到祝福，并不是这样的。其实他要的是诚心的关系，他要我们认识到创造我们的主，并且与他有关系啊，所以这个也很重要。首先我们看祷告的第一个就称呼嘛，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个是在第二节，耶稣说你们祈祷的时候应当说什么？我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祷告的资格就在于我们与天主的关系，换一句话说，我们祷告的资格就是儿女的身份。好，耶稣马上要用什么？要用父亲与儿子的例子来教导我们关于祷告。其实我们发现这个祷告应该是儿女的心出来的啊。那这样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与天主该有的关系， 是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啊，是孩子与父亲的关系，那这个就很重要。创造我们的主，就是我们天上的父嘛。这个很有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关系是怎么来的呢？不就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他说：“凡接纳他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他说：“他必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做天主的儿女。”做天主的儿女。加拉太书 四章六节如此说，他说：“你们既得做儿子，天主就差遣他的儿子，儿子的圣灵做什么，在你们心中呼叫阿爸父。阿爸是个隐喻，他的意思是爸爸，好，他就是爸爸，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心，我们信主之后，那么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心？儿女的心。那儿女是想跟谁有关系？想跟父亲有关系，对不对？父母有关系。就像我经常呢，也是学习读书的时候，哎，我在我那个大椅子坐那儿读书，哎，我坐不到十分钟，一定会有我五个孩子的之间一个或者两个都会看我坐那儿，就要做什么，过来跟爸爸一起坐。然后我们说哇，这个很可爱，这是孩子的心。他想获取父母的认可，对不对？那通常实际上我们的祷告也是从这样的心出来的，信徒的祷告建立在我们与天主关系上。那就是说一句不好听的，如果我们没有关系，在一方面我们是没有资格去向天主祷告，这个很重要了，这个特别重要。祷告呢，其实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部分呢。第一部分呢就是崇拜，在第二节我们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其实我们祷告应该有崇拜和敬拜在里边，不应该是，不仅仅是哎，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主给我这些，对不对？我们应该是以崇拜的心来献上祷告的，很非常重要的。这句话呢是敬拜天主的话。我们祷告呢不能缺少崇拜和敬拜。为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愿你的名为圣。那圣呢，我们就想到圣洁，对不对？但是圣洁呢这个概念，其实在圣经中，圣这个词它是表达天主的超越性。换句话，他在心中在说谁能与天主相比，这就是圣的意思，它是表达超越性。我们圣洁呢是一般是洁净的意思，那圣这个神圣或者说圣洁这个圣字是超越性的意思。愿你的名为圣，他的意思在说什么？他说没有能跟你相比的，这就是敬拜的心。明白基督是谁，明白他天主是谁，明白他的属性是什么，那这个会带来什么？会带来崇拜。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这个例子。也就是在这个，96章第9节，圣经说：“当在至圣之美之所敬拜主，普天下人，你们当怎么样？敬畏主，你们当敬畏主。”我们在诗篇中经常在敬拜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常会说：“谁能与天主相比？”这是什么？这是表达他的。它的超越性，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前面也提到愿谁？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它表示天主应当得的荣耀，他应当得人的荣耀，应当怎么样？叫世人颂扬他。那这个很重要。你看一下，他说普天下人，就我们这个诗篇的经文，你们都当敬畏主。其实我们可以说一个子不认父，一个民不认君，就算是非常可悲的事了，对不对？那人不认识创造他们的主宰，那就是更可惜的事了，也是世上最大的罪了。但一个人认识天主之后，那么他会做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心，希望全世界都能够认识他。哇，在这个崇拜中，其实如果我们一句一句理解， 也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也应该提醒我们祷告中是不能缺少崇拜。但是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祷告也应该有谦卑的心。咱们看一下十一章的二节后半部分，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这个表达什么呢？表示一个谦卑的心，并且一个愿意怎么样遵行天主旨意的心。就我希望你可以借着我的生活成就你的事情，啊，我希望你的旨意能够行在怎么样地上。我希望能这样子，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谦卑的心。这不是一个人祷告说：“主，你必须给我想要的啊，你赶快给啊！”不是这样的态度。他是一个谦卑的心，说：“主，你是创造者，我是被造之物，怎么样？我希望我可以被您使用。主，我求你的旨意，我不求自己的意志，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思。”好，这就是这句话表达的意思。嗯，很有趣的是什么？不怀着谦卑的心祷告主的，圣经告诉我们，天主是不听他的祷告，这个很有意思。箴言二十八章九节，他说：“不肯听从律法的，他说他的祈祷也被怎么样憎恶。”是天主喜悦听的祷告吗？律法是指天主的律律，他的典章。他说：“讨厌天主典章的人，不愿意顺服天主旨意的人。”啊，这样人他的祷告是天主看为喜悦吗？不是，他憎恶的。在弥迦书三章四节，我再给你看几个经文。在四节他说：“这些人将求乎主，主不应允他们。”他说：“那时主必从他们掩面，因为他们行为怎么样邪恶。”那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做不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在骂人，如果我们讨厌人，如果我们心中有苦毒啊，如果我们怀着邪恶的思想和不虔诚的这样的行为，怎么样？主说我们的祷告不会被怎么样听的，对不对？不应允。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这样说：“我们若遵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也必垂听。”前面很关键，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以后提到别人说他必垂听祷告，好啊，但是前提是什么？我们若遵着他的旨意，就什么？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其实要明白，祷告也应该怀着谦卑的态度向天主。我们要明白天主是谁？天主就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他不是我们个人的神，他不是我手挖出来的，一块泥做了自己的像开始拜他。我想让他长什么样的我就做什么样的，没有，他是创造我们的主宰。好，这个其实很重要，赐我生命的，我灵魂都是他在他手中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三部分，也就是请求嘛，祷告的请求。我们可请求也可以分两部分，一个是柔身的请求，第二部分呢就是属灵的请求。第一个呢是在第三节，就是柔身的请求。他说：“我们需用的饮食，日日赐予我们。”这个表达什么？这个表达主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需用的。主，我求你赐予我们。那这个意思是，那如果你想开保时捷，你就向天主祷告，他必定给你。没有，你注意一句话：我们所需用的。日赐予我们的，其实这句话表达对天主的信心。好，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懒惰不工作。其实我们应该工作，我们该努力，我们该挣钱，我们该做。主说一个不辜负自己家人的，比不信的人还恶。好，我们知道一个人不能懒惰，但是我们也明白，如果天主不祝福我们，无论劳苦，无论多么的努力，其实它都是枉然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祷告呢，应该表达什么？应该表达的，这个我们，依靠天主的心，我们天天的饮食，主，我求你赐予我们的。其实也换一句话，就是说什么？ 我们应该怀着信心而不忧虑啊，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不需要忧虑啊，不应该忧虑。在马太福音6:28-31，圣经这样说，这个篇幅有点长，如果字太小，你可以翻过去看。马太福音6:28-31，他如此说，他说你们何必为衣服忧虑呢？其实在这个篇幅中，他讲的饮食、衣服、住的不同的话题。这里说，你们看见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就是耶稣说的啊，这花也不劳苦，也脂肪，不好意思。29，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既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呢。其实他说的有科学依据的。好，如果我们看见一个花，它的这个所有的颜色，它这个美丽的存在，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比我们能织出来的衣服要复杂很多了。他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野里的草今日 还在，明日就丢到炉里。好，天主还叫他这样穿着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31，所以不要做什么，他说不要工作吗？没有，他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信仰天主的心，应该有努力的心，应该做他该做的事情。同样应该说，主啊，我知道如果我做你吩咐我做的事情，你必喜悦，并会祝福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祷告请求应该怀着的心。其实天主关心我们。其实我们刚读的这个经文表达的意思，如果一朵花今天在明天不在的一朵花一块草，天主都关心，何况我们呢？是不是？在彼得前书5:7有这样的句话，你们需将一切所忧虑的托付天主，天主常常怎么样眷顾你们。常常这里是一直的意思，不停的。那创造我们的主，他说不是与我们漠不关心的，不是离我们很远，他是我们所忧虑的事情，也就是我孩子，我和我老婆关系，哎呀我丈夫，哎呀这个，哎呀那个，主怎么样？主说你不要忧虑，应该做什么？托付于我，因为我一直眷顾你们。好，这是他表达的意思。所以我们请求也明白，应该是怀着信心去求。那么属灵的也有属灵的请求，在四节，属灵请求，他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这是第一部分，罪得赦。他意思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面临自己的问题，也就是罪的问题。好，罪的问题，如果我们祷告，我们请求中不喊着向天主认罪这个步骤，那我们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前面我们刚提到的谦卑就不存在了。约翰一书这样说，8-9，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心中没有真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天主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的意思是，我们如果违背天主，如果我们犯罪，如果我们做我们不该做的，怀不该怀的态度，有不该有的思想，天主愿意怎么样赦免？天主愿意赦免。为什么？天主已经在十字架上出了我们的代价，他已经做了。那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天主的恩典继续犯罪，但知道天主是信实的，是公义，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因此我们在请求中应该面对自己的罪。后面他说什么？他说不要叫我见试探，看见了吗？脱离试探。对，前面第四节我们也得说后半部分，因为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这个有点麻烦。 如果我们到天主面前求他的饶恕，但是我们心里怀着对别人的仇恨，主告诉我们，天主不会听我们的祷告。那这意味着什么？信徒不仅仅是被饶恕的对象，我们应该做饶恕的管道，将天主在他恩典中白白赐予我们的饶恕怎么样赐予别人。就是一个被赦免的人不能不饶恕别人的罪，天主不容忍心中的苦毒和仇恨。好，天主说什么？他说我们要爱人如己。好，爱人如己。很有趣的是什么？他说有的人爱他们的人。好，那我们其实都能爱我们的人，但是主说恨你们的人我要你爱他，好，逼迫你的人我要你为他祝福。这就是天主关于爱的道理啊。其实这个道理我们深思的话，我们发现确实是这样子。我知道我心中的苦毒和仇恨是不应该有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其实天主是唯一的办法啊，他是唯一的办法。脱离试探，我后面提到这个问题也是属灵的一部分。脱离，什么叫脱离试探呢？其实在这里他在告诉我们，主求你保护我，使我不跌倒，求你使我能够站立得住，不受撒旦的诱惑。好，格伦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圣经这样说，我们所遇见的试炼无非是人的尝试，但天主必不实信，绝不叫我们也不叫你们受试炼过于所能受的，正试炼的时候他总要给你们一条出路，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怎么样忍受。其实这个还表达着什么？依靠天主的心，对不对？信心，依靠他，依靠他。好，后面我们在五到八节就有祷告的比喻，我们再加快了，马上结束了啊！祷告的比喻，从第五节开始。我这个陕西话快出来了，总理误解，不好意思。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教导他们，教导他们关于什么？好，也是关于祷告的嘛，也是关于祷告的。我们看一下，五到六节。好，有朋自远方来嘛，对不对？五到六节，他说，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若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你那里去，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他说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从路上来到我家，我没有东西供给他。好，我们西方人很难理解这句话，因为我们没有你们中国人热情，人来家里有时候连一口水都不给他喝，我们不会考虑这样的事情。但是中国人呢非常热情，也明白有人来你家里必须怎么样啊，必须供给他的，无论是熬到饭点应该做什么，做饭，对不对啊？如果是来了，那最起码给他茶喝吧，是不是？拿点点心出来，表达你的心意。好，其实这个也是很使人丢脸的事情。那有一个朋友从路上来到他家，意思是原路过来的啊，然后半夜到他家里，发现家里的饮食能供给他的都没了啊，当天做的饭都吃完了啊，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他。就你可以这样来想，如果你你特别信任的人，或者你特别喜欢的人，或者你特别仰望的人啊，如果他来到你家里，然后你打开抽屉，你一般放茶叶的那个罐子里连一点茶叶都没有，在这时候你的心会怎么样？对吧？哇，突然就疯狂的找能给他，你给他白开水可能有点不合适了吧，我最起码得给他拿点东西，对不对？那这个人也是一样的，他说半夜 也就是说没有时间做饭，没有能够做出来的，不像现在，哎，烤箱一开，东西一打，哎，就能炒菜，就能干嘛了，还得生个火，还得去买料，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做不出来，白天的食物已经没了，好，只能做什么？只能去朋友家接了嘛，好，那他接什么？接几块饼，也要求也不高，我得攻击我从远方来的这个朋友了啊，我需要东西。其实这个比喻是关于什么？它是关于坚定不移的祷告。坚定不移的祷告，咱们看七到八节就清楚了。他说，那人在里面回答说：“哎，你别麻烦我了，对不对？我孩子都睡了，门都关了，我不想出来，我不想这个再给你拿东西了。”注意第八节。我告诉你，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终必因为他不住的恳求起来给他。这是什么意思？就虽然他不一定因朋友的关系来给他他应该给的，但会因为这个人反复的重复的来求，他会给的。那耶稣不再说我是那个不愿意给东西的朋友，这不是主的意思。主的意思是祷告需要做什么？需要恒心，需要恒心。好，他不一定因为朋友的关系，但是会因为不住的恳求。这个比喻教了我们，真正的祈祷不仅仅是从有信心和期待的心出来的，而且是从坚定不懈的心出来的。耶稣会用很多，有两次吧，这种比喻。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也这样说，他说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叫人应当常常祷告，不可懈怠。好，所以耶稣经常用比喻来告诉我们，祷告应该是坚持恒心不懈的。祷告这个其实也是信心的表现，因此坚定不移的信心必胜恒心不懈的祷告。好，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短短的一节经文就表达了我们要怎么样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好，最后呢，我们看祷告的信心，在九到十三节，祷告的信心，在九到十节就有祷告的应许。主在告诉我们关于祷告的事情，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必给你们，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必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好，耶稣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对不对？说你一心祈求，很有趣的。如果我们看原文的动词这个事态啊，它不是叩一次门，它是现在时态，意思是委婉事态，它是一直在求，一直在叩门，一直在寻找。它表达什么？表达诚心，是吧？它不是说一句两句，而是真正的信靠了救主。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节这样说，他说，先知说，主可寻得，你们需怎么样寻求主，主离你不远，你去呼吁主。你知道吗？很多人说，哎呀，我不相信天主啊。对，但是为什么？因为你从来没有寻求。你连考虑这个话题都没考虑了，然后你说我见不到他，我看不见他，我没感觉，他不存在，因为你没求过，你没求过，你没有寻找过。耶利米书二十九章12-13节，那时你们呼吁我，他说祝，他说去祷告我，他说我必复听你们，你们若寻觅我，精心访求我，你们必得于我。这个应许是蛮真实的。整本圣经都有，真心求主的必怎么样遇见主，遇见主。 在希伯来书他提到了信心，提到了认识天主。他说其实认识天主的第一步就是做什么，相信天主必祝福那些一心求他的人。其实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想着求他，那其实我们你知道，你没有，你不可能找到你不找的东西，对吧？如果我说我知道那里绝对是有10000块钱，好，但是我不进去找，好，那我们会说什么？我们会说这个人太傻了吧，对不对？我们在说天堂的快乐，我们在说灵魂的得救，我们在说这样的平安的心和快和信中的快乐，人不去寻求吗？其实他忙着自己的事情嘛，
对，是的，
他想的钱，他想的各种各样的别的事情，他不考虑灵魂的问题。其实古人好在哪里？中国古人他都知道人是有灵魂的，没有人会否定。咱们看秦始皇，哎，很近，你看他费的功夫，为了保证他灵魂能够平安。好，你费过功夫吗？你考虑过你灵魂的存在吗？好像恐怕我们现在就不考虑这种事情。基督在教导他的门徒，天主其实离他们不远，要做什么？要祷告，要去，要寻找。啊，这个是天主的教导。第二呢，关于孩子的父亲的比喻，在这个11章的11到13节，我们的祷告应该怀着什么样的信心？我们可以说儿女的信心，儿女的信心。我们看一下，这里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唯有儿子，他说谁有儿子？不好意思，求饼，凡给他石头呢？求雨，就拿蛇当雨给他呢？求鸡蛋，凡给他蝎子呢？好，那这个我们就不用说了，这个应该是应当的。我们想到父母，我们就想到父母要孩子的好嘛，是不是？我们看到父母跟孩子生气的时候，大部分情况是为了，因为父母想要孩子好，孩子不愿意听父母的智慧，对不对？像我们看到孩子想吃糖，父母说你吃糖对你不好，你不应该吃糖啊。我想喝汽水，父母说你不应该喝汽水。我想喝汽水，父母说我就不让你。为什么不让你喝？因为对你不好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并不说父亲会给孩子所求的一切事情。好，我想在马路玩，那你去吧，孩子，你所要的我都会给你的。没有，这不是父亲的心，这不是父母的心。父母的心是什么？求孩子的好吗？当孩子饿了，父母不担忧吗？对不对？他不担心吗？他担心，对不对？连自己饿了啊，我先不吃一口，我要做什么？我先把孩子吃吧，我先让孩子先吃先喝，我再照顾自己，这就是父母的心嘛。所以在这里，他拿父母、哦、这个父亲与儿子的心来比喻天主与我们的关系，我们明白实际上他在说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句话一样，在我们求之前，天主已经知道我们要求的，他清楚我们的需要。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对我们的需要比自己清楚。我们会说，我需要一份好工作，我需要一个好房子，我需要一个长得特别帅的男人，对不对？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其实你需要什么，是你天上的父比你还清楚的。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引着信心向孩子求助，我希望怎么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其实你知道什么为我好啊，就这样的心。雅各书1章17节，圣经说各样的恩典，怎么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天上头来的，从光明的父那里降下的，父却永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连转动的影子都没有。他的意思是，天主他本性就是善。一切我们生活中持续的美好，好，就是一个我们所有所希望的、渴望的这种人际关系，这是天主的赏赐。我们的身体健康，天主的赏赐。我们一切所得到的好的东西， 都是怎么样，都是从天主来的。但他如何形容天主？从光明的父那里来，还是以什么天父的关系，是不是？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其实求应该怎么求呢？其实我们要记住，如果我们其实是不好的，我们父母有时候会很自私，我作为父母我知道我有时候会很自私，但是虽然自私，我也会把我孩子的需要都供应了。那善良的天主呢？无罪的天主呢？公义公正的天主呢？难道他不更要儿女的好吗？这就是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啊。其实这样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应该就能理解了，他说我们应当坦然无疑的来到使人的宝座前，这个是祷告的意思，就可以蒙怜恤，受恩惠的随时的保佑。你看他没有说也许能，其实他说可以蒙。为什么？因为我们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有儿女的关系，我们祷告其实需要敬拜的心，我们需要谦卑的心，我们应该有请求的心，同样我们应该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我们也要从一个知道天主是谁并知道他爱我们到底，这样的祷告是天主怎么样必垂听的，必垂听的。